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是2月20号星期五，也是农历的大年初二。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好。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呢，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的9点钟，在中国已经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了。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方面宣布主办一系列地区性的高峰会议，还有其他活动，以推动国际社会合作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另外，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推行的反腐运动，导致数以万计的中共在任和卸任官员受到整肃之际，官方媒体几天前发布的一则春节前夕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看望老同志的消息，引起了中国国内外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就此采访了一些分析人士。美国政府向外国人发放的投资移民签证因为出现欺诈问题以及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最近再度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关注和讨论。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索马里的局势。索马里的官员表示，激进分子青年党对首都摩加迪沙的一个酒店发动了攻击，导致了阿塔尔副总理受伤，至少6人丧生。在摩加迪沙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星期五的时候，在索马里国家剧院附近的中心酒店，宾客们刚刚结束祷告，就发生了第一轮爆炸，随后是第二轮爆炸和枪声，中心酒店的上空浓烟滚滚。索马里的议员和政府部长等官员经常光顾这家酒店。有关官员表示，受伤的人当中包括索马里的副总理阿塔尔，预计死亡人数还会大幅度上升。索马里总统哈桑·谢赫·马哈茂德在推特上谴责这一次攻击为暴行，并且对那些受伤的人表示了慰问。索马里的激进组织青年党宣称对这一次的攻击事件负责。最近几年来，这个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对政府和平民的目标多次发动攻击，以此作为建立伊斯兰法国家的努力之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即使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竭尽努力打击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外国战斗人员之际呢，一些非政府组织对大批涌入该地区但是无意拿起枪杆作战的男男女女呢表示了担忧。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一篇有关伊斯兰国组织招募非战斗人员的报道。
通过制作娴熟的视频号召追随者加入圣战，情报官员说，这使伊斯兰国成为最善于利用媒体的恐怖主义组织，但这并不是伊斯兰国招募人员的唯一手法。
一提到恐怖组织就联想到头戴面罩手中拿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寻求共同点组织吉尔吉斯坦国主任塞纳扎洛夫说，招募者的眼睛无处不在，
他们使用各种不同的伎俩，包括长期观察被招募者的职业生涯以及他们在社会群体中的角色。
他说，这样培养潜在的新成员对女性而言特别有效，因为在吉尔吉斯坦，女人超过25岁不结婚就会被社会边缘化，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学医的女性来说比较普遍，伊斯兰国给他们提供了一条道路，
让他们有摆脱这个社会的机会，加入他不会被妖魔化的社会。
伊斯兰国还从社交媒体上招募追随者，美国大使布拉特克说，很显然这种做法在发挥作用。
他们可能具备有用的技能，不管是社交媒体方面、维修设备方面，还是医学等方面的技能。
目前人们还不清楚有多少非战斗人员加入伊斯兰国组织，不过美国情报官员说，在为了圣战而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人当中，超过一半人要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叙利亚的战事还有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发动的攻击，迫使将近200万流离失所的人涌入了伊拉克北部地区。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伊拉克北部的巴塞马难民营发回报道说，很多难民都因为磨难而出现心理上的障碍。下面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埃尔比勒东北70公里的巴塞马难民营收容了4000名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精神病医师说，其中有多达一半的人需要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纳兹·阿卜杜勒·拉赫曼·巴班是埃尔比勒精神病医院的医师，他每星期到难民营探访2次。
焦虑症非常非常普遍，那是广泛性焦虑症，还有恐慌症。我们确实看到了恐慌，有人恐慌发作，但那个并不经常发生。抑郁症非常非常普遍。
豪勒尔精神病医院院长卡尔赞沙说，巴班和其他精神病医师跟社会工作者共事，那些社工本人也是生活在营地里的难民。
这些社会工作者会到四处走访那些帐篷或小屋，跟这些家庭面谈，他们发现那些需要支持或治疗的案例。
治疗可能包括心理咨询，也可能用药，严重情况需要住院。一些难民说，他们得到了充分的帮助，但其他人，比如来自叙利亚北部哈萨卡的33岁的卡尔巴阿布德拉拉西米却不这么认为。
我们整个的情况很糟糕，但谁也不关心我们。社会工作者只是走来走去，记下我们的名字。我们从他们那里看不到任何东西。我们希望一些大型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能够照顾我们。
埃尔比勒和周边省份只有20余名精神病医师。巴班说，这么多背井离乡者的涌入让当地精神病服务部门不堪重负。
问题是，你知道你需要什么，但却没有这方面的资源，而你知道你面前的人急需帮助，这很痛苦。
医生们说，很多难民身怀愤怒和仇恨，这使他们很难重返家园，与那些袭击过他们的老邻居们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美国之音鲍勃，伊拉克北部巴塞马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方面宣布主办一系列地区性的高峰会议，还有其他一些活动，目的是要推动国际社会合作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四的时候同来自6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会议，商讨打击极端分子招募新人的这么样的一个努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在有关国家应对伊斯兰国、博克圣地和其他类似的极端组织之际，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努力寻求阻断暴力极端分子的影响。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各国必须联合起来阻断极端分子团体所散布的仇恨信息。
有毒的信息来自各方，父母、教师、朋友、传道人、政治家都可能是来源。极端派的网站可以用漂亮的女子诱惑人，监狱囚室的男子则可以在监狱里宣讲仇恨信息。
参与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一个国家是约旦。在伊斯兰极端分子杀害他们在叙利亚俘获的一名约旦飞行员，并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虐杀他的景象之后，约旦做出了强烈的反击。约旦外长朱达说， 暴力极端主义是不分宗教的。
假如有人错以为这只是一场穆斯林的战争，而不是国际社会的集体战争，那么如今这种误解已经消除。
美国估计有20,000多外国人加入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其中至少有3400人来自西方国家。为了阻断极端派组织招募新人的努力，白宫努力提升社区参与，让人们建立这方面的意识，以及及时发现极端化的迹象。奥巴马总统说，对于那些感觉深陷贫困社区不能自拔的年轻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假如没有秩序，没有改善生活的途径，没有教育机会，难以供养家庭和逃避贪污腐败造成的不公和侮辱，就会导致不稳定和秩序混乱，就会使社区成为极端分子招募新人的地方。
白宫表示，在对抗上个月巴黎发生的致命性袭击那样的极端暴力时，宗教领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阿尔巴尼亚蒂拉纳的穆夫提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是歪曲人类的信仰的魔鬼。
伊斯兰国在21世纪做出这种野蛮的事情，我感到痛苦和震惊。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说，奥巴马总统提出给国务院拨款将近4亿美元，用于支持反恐合作，其中包括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系的新努力。
美国将展开新的努力，建立北非和赫萨尔地区合作伙伴，研究提出反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战略。我们在今后的会议中将审核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以确保我们的努力是相互沟通的。
美国及其世界各国的盟友计划在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评估他们反击极端主义的进展。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乌克兰的局势。乌克兰军方的发言人星期五表示，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无视5天前生效的停火协议，在夜间的时候多次向乌克兰政府军的阵地开火，攻击目标集中在顿涅斯克周边地区，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附近的一个村庄被炮火击中。乌克兰军方的这名发言人还表示，俄罗斯仍然在向乌克兰境内的分离分子运送军事装备，包括向马里乌波尔附近的一个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城镇方向运送坦克。马里乌波尔是乌克兰东部的一个主要海港，去年曾发生过激战，后来被政府军控制了。在星期四的时候，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再次表示支持乌东停火，就是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停火。上述四国领导人指责最新发生的战斗，并且敦促双方都要遵守已经屡遭破坏的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乌克兰在1年前的时候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迫使当时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下台，并且逃往了俄罗斯。乌克兰政府在镇压抗议人士的过程当中造成了100多人丧生。如今乌克兰政府已经更迭，但是还没有人因为造成了去年抗议的期间100多人丧生呢而被追究责任。很多死难者的家属对能否最终看到正义的伸张似乎已经失去了信心。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乌克兰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19岁的罗曼·古里科有点叛逆，不过他深深记挂着2个小妹妹，他的朋友也非常关心乌克兰融入欧洲的未来。他的父亲伊戈尔说，1年前他的那些手无寸铁的反政府抗议同伴在乌克兰酒店外遭到枪击，罗曼在场帮助转移伤员。
他第二次去那里的时候，那组人大约有8到10人，他跟着去了，排在最后，他们就守在那儿。你从录像中可以看到那里有路障，开枪的人从这边向他们那边开火。
罗曼在试图帮助更多示威者的时候头部中了一颗子弹，开枪者是神秘的狙击手，在与防暴警察冲突期间总共有100多人丧生。1年过去了， 至今还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罗曼的母亲伊丽娜说，她对正义能否伸张没有多少信心。
我有种感觉，他们想要拖下去，因为一年后，所有那些有罪的人，至少人已经不在乌克兰了，所有的证据都消失了，没有留下多少东西。
新获任的乌克兰总检察长维克多·绍金已保证要查找和惩罚凶手。
我肯定，我在议会说过，这一定会发生的。所有那些有罪的人都将承担责任，这点毫无疑问。
那场暴力终结了持续数月基本和平的抗议。克里姆林宫把动乱作为吞并克里米亚和支持乌东亲俄分离分子的理由。分离分子与乌克兰政府军的冲突已经造成数千人丧生。去年，伊格尔·柴涅斯基在领导一个抗议纠察小分队时腿部中枪。他承认他的小分队携带着打猎的武器，但是他说他们只是用来自卫。
这不是融入欧洲的问题，这是乌克兰人民要被消灭的问题。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当你就要被消灭的时候，你对什么都不在乎了，只有战斗。这是直到现在一直在发生的，而且是的，这将继续下去。
柴涅斯基帮助为乌克兰军队募捐，不过他说一旦摆脱了拐杖，他就会奔赴前线。柴涅斯基等一些人担心，随着基辅的生活回归正常，东部持续的战斗已经变成日常惯例。不过被暴力深深触动的人却不会那么容易就忘记那些死难者。美国之音施瑞福基辅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下面这篇报道当中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一下乌克兰目前仍然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危机。
100名抗议者在去年2月的基辅独立广场抗议中丧生。这些被称作“天堂百人”的亲人们仍然在失去他们的生活。
我仍然记得一切，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伐、微笑和每一句话，忘记很难。但是我们要继续生活，我们有孩子，我们需要活下去，我们需要战斗。
伊霍尔·库奇斯基是去年抗议镇压的幸存者，但是他的父亲乌克兰军队将军弗拉基米尔几个月后在冲突中丧生，他乘坐的直升机被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击落。
上帝让他像勇士般死亡，这说明这是必须发生的事情，重要的是他不能白白牺牲。
尽管上星期达成停火，但是反政府武装继续争夺对乌东地区重要领土的控制。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平民说，他们生活在恐惧、饥饿和寒冷之中。
在那边有一名妇女被杀，他们找到的只是她下半身的碎片，有14个人被杀了。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克兰东部其他地区的战斗已经造成100多万人逃离家园。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星期四宣布将增加其对乌克兰的援助。
我们正在加强在乌克兰的援助行动，未来几周内可能汇集到大约19万人，因为那里的需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仍然不得不逃离家园，他们生活在非常困难的地方，在庇护所里，在别人家里。我们的同事最近在那里看到有人住在火车站的卧铺车厢里。
世界粮食计划署说，该地区的粮食价格飞涨，牛奶和面包的价格上涨高达30%，肉类和奶酪甚至上涨了70%-80%。东部城市克拉马托斯科的居民，比如这位母亲，已经依赖食品券生活好几个月了。
我们曾经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怎么会这样？不能养活自己，要依赖他人的帮助呢？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相对稳定、能够买到食品的地区发放食品券， 而在接近前线的地方提供传统的食物配给。
It's a drop in the ocean.
这只是杯水车薪而已，需求太巨大了。现在我们在配发食品，希望停火能够维持下去，让我们能把食物送到前线附近的60,000多人手中。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呼吁国际维和部队维护这项脆弱的停火协议。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就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推行的反腐运动导致数以万计的中共在任以及卸任官员，其中包括最高领导层的官员受到整肃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在几天前发布了一则春节前夕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看望了老同志的消息，引起了中国国内外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就此采访了一些分析人士。下面我们就请齐之峰在演播室里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齐之峰，
好。官方媒体报道说，受到看望了老同志包括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前副主席郭伯雄。与此同时，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海内外媒体普遍报道郭伯雄已经因为贪腐而受到整肃，罪状公布指日可待。一些观察家认为，官方媒体如此报道郭伯雄，显示海外媒体有关郭伯雄栽倒的消息是空穴来风。另一派则认为，郭伯雄如此现身不一定就是万事大吉的征兆，反而大有可能是覆亡前的回光返照。后一派观察家更是援引50年前和1年前中共历史来为自己的论点提供支持。50年前，被树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被打倒和迫害致死之前，也现身露面，跟毛泽东一起上了天安门城楼。1年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才厚也在失去自由和被整肃之前跟习近平一起现身露面。在山东大学退休教授、中国人权民主活动家孙文广看来，尽管人们现在难以确定郭伯雄重新露面对他个人安危究竟有什么意义，但郭伯雄如此露面引起如此关注，对当今中国的意义是明显的。孙文广认为，由于中国的司法不独立，中共的官员生死存亡也处于一种捉摸不定的状态，这让看似大权在握的中共官员也一个个有朝不保夕的感觉，不知哪天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和家人的头上。这种情况在他看来，跟50年前毛泽东发动彻底践踏法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相似。
不管是文革也好，或者是现在也好，就是一些高层的干部啊，甚至一些这个很高层的啊，很高层的政治局委员呢，政治局常委啊，那么这样一些人，是不是被双规啊，或者被逮捕？那么完全由呢，中共上次掌权的一些人他们来决定。这一点上啊，就是说明呢，现在中国这个法治啊，还是没有这个真正的建立起来。
在评论郭伯雄重新媒体露面的意义时，与孙文广教授一样经历过文革的现居侨居美国纽约的学者和政论家胡平也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捉摸不定一词。胡平指出，跟50年前文革的时候相比，中国现在由法治缺位导致的捉摸不定更为严重。
今天的习近平他们的反腐呢，和当年毛泽东的文革呢，一个很大不同呢。当时人们就从这个媒体上谁露面谁不露面啊，那去研究谁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啊。那么你要说谁是谁不是呢？这多多少少还有点线索。从某人他过去的经历，他和毛的这种渊源关系等等，而现在这种反腐大家都知道是选择性反腐， 要是真的按照腐败这个罪名算起来，那恐怕一个都逃不掉，包括反腐败的人自己。嗯，但是呢，他正因为大家都知道是选择性反腐，他的选择的标准在哪里？谁算谁不算，这个就让人你就无就是无从确定。就比要确定谁谁谁过去谁谁谁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还困难，因为这中间就更没有标准。
胡平表示，50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毫无进步，权力最高层的权力布局和争斗方面完全没有规则可言，依然是黑箱作业，充满看不见的勾心斗角，非常危险，也非常可悲。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羊年的这个春晚大戏已经落幕了，中国内地媒体说这是一次视觉上的盛宴，老少咸宜，但是也有批评人士说春晚实在是很难看，而且呢早已应该停办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撰写的一篇媒体观察，由齐永明为您播报。
不少中国百姓不关心春晚的政治含义，他们只是逢年一乐而已，而中央电视台这台春晚大戏正符合了他们这一愿望和要求。香港大公网评论员发表文章称，春晚如何承载政治符号与含义。文章说，经过30多年的磨砺，春晚已经变成一场高大上的国家级仪式。在这场仪式当中，各种政治元素轮番登台，或直观表达，或侧面暗喻，或冲击着，或安抚着现场的和电视前的观众。这些元素共同承担了春晚作为构建国家主流意识的功能。文章说，最近有说法是央视春晚被定位一个国家项目。文章认为，春晚所承载的是国家事件、国家形象和国家幻象。香港东方报业集团网站东网则发表评论人东不亮的文章，说中共高层发出通知，要求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敦促党员干部自觉收看，把它当作一场全民政治教育。中国央视春晚是1979年开始的，1983年首次直播。东不亮将春晚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到1989年，第二阶段则是在1990年以后。他说，第一阶段是中国刚刚摆脱文革智库改革开放时期，刚从政治挂帅的年代走出。文章说，在这个时期，春晚即便带着浓厚的政治教育意味，仍然可以接受。但是这种状况在1990年以后改变了。中国在1989年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六四事件。东不亮说，这个时期的春晚不再是娱乐性的全民狂欢，而是成为一项政治工具，开始主动追求主旋律和宏大故事，承载更多的政治功能。在羊年春晚，廖昌永、殷秀梅演唱了《共筑中国梦》。文章说，中国梦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政治主张，这样的节目出现在春晚上，意涵不言自明。中国作家阎连科马年春晚后曾写文章说，春晚已成为一筐时过境迁的烂桃，既然春晚已成烂桃，人们不仅不吃它，还要把它踩在脚下边。他说，不能改变不如放弃。文章表示，停办央视春晚有利于全国观众选择和竞争。他说，要给观众一个选择的权利，让春节成为民间自己的节日和庆典。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刘奇葆在羊年节前曾到春晚节目组最后一次彩排中去探班。紧接着，海外就有报道说，这位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挥动大刀，几乎砍掉了所有央视自己准备的节目。这些节目包括央视准备的舞台唯美大气的《国色天香》，凤凰网 转载了政治圈赵萌文章，题目是《春晚与国家领导人的故事》。文章说，羊年春晚最后一个节目歌曲《把心交给你》的 MV 用的就是习近平视察调研的镜头。报道说，春晚作为一台国家级的晚会，自1983年除夕首台春节联欢晚会播出以来，一直与政治相随。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大陆的一些游客和香港的示威人士，本月在香港的一些购物中心发生了冲突。与此同时，香港的一些民主派活动人士和团体都表示，香港政府无视他们提出的普选香港行政长官的要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示威者向星期天在香港一个购物中心聚集，辱骂来自中国大陆的购物者。那个购物中心位于沙田，那里有直通中国大陆的铁路线。大陆购物者在农历新年节日开始之际来到香港购物，示威者们高呼“蝗虫滚回大陆”，要求实行香港“一国两制”原则下自治的抗议组织调理农务兰花系的成员黄百姓说：“我认为，相对于传统的抗议方式，香港人正在采取一种新的态度，他们现在更有勇气，更加挺身而出。”因为过去的20年或者30年，让人们觉得政府不会听取我们的意见。香港大学国际关系问题教授郑宇硕说，抗议活动反映了人们对政府的政策没有能够保护港人而感到愤怒。他说，这反映了地方社区和大陆游客间日益加剧的摩擦和矛盾。针对北京当局和过境香港的大陆普通游客的不满都在加剧。在一定程度上，这两种不满相互交织，认为政府和精英们没有将香港社区的反中国人情绪告知北京，也没有寻求更加合理的框架机制来控制来港游客的数量。与此同时，香港的普通百姓还认为北京的压迫日渐加剧。星期三，香港特首敦促居民要更加像今年的生肖动物羊那样，暗示了对去年民主示威活动的态度。梁振英在一项官方声明当中表示，新的一年我希望香港全体民众从羊的性格中得到启迪，为香港的未来团结一致和谐努力。在近期与大陆游客的冲突当中，许多抗议者对那些所谓水货商人非常愤怒，这些人越境大量免税购买奶粉、药品之类的物品，然后在大陆低价出售。去年秋天，民主示威活动连续3个月堵塞了香港的一些道路，抗议者要求直接选举香港的领导人。一些示威者呼吁终止实施给予深圳居民多次往返签证的计划，要求直选香港领导人的抗议者誓言，整个春季将进行进一步采取公民不服从的行动。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污染问题呢，似乎已经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非常大的杀手，甚至是最大的一个杀手了。污染的空气、水和土壤每年都造成数百万人丧生。伴随着城市化与经济的迅猛增长，人们担心由于污染而丧生的人数在未来几年里可能还会不断的攀升。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鲁斯·布拉德从乌干达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污染可能是在发展中国家最容易被低估的死因之一。世界卫生组织说，全球每年有超过800万人因为生活在污染的环境中而死亡。基贡杜·塔玛利博士说，空气污染对堪帕拉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乌干达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尤其是在城市中心。
在乌干达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交通，尤其是城市地区正在经历快速的机动化，但还有其他的原因，如采矿和露天废物焚烧等等。
医生们说，通常很难将人的健康问题归咎于空气污染，不过近年来乌干达的医生们已经注意到肺病患者的数目增加。沃罗德里亚医生说，空气污染造成多重影响，
特别是肺、心脏和其他身体系统，肺部可能是慢性肺病，如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肺病，甚至肺癌，据报道也与空气污染有关。
世界卫生组织说，在世界范围内，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比疟疾、艾滋病和结核病加起来还要多。然而，污染往往被决策者忽视。乌干达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居住在堪帕拉、年龄在8至14岁的儿童中，约有14%的患有支气管哮喘。沃罗德里亚医生说，研究人员在乌干达的一个乡村地区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他们研究了其他形式的污染，其中包括烟雾和其他原因造成的室内污染。同样，这个地区也有14%的农村居民患有某种形式的慢性阻塞肺病。
举个例子，如果你的道路和基础设施不好，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如果你没有电力，这也是可见的。所以我们的政客们往往更注重人们看得见的问题，而空气污染不显眼，因此我们的决策者或者政策制定者不把它当成优先的事项。
不过，乌干达卫生官员和政府近年来已经开始了一场运动，提高对空气污染造成肺病的认识。其中一项建议包括让人们减少使用私家车，鼓励步行，以免汽车让乌干达的道路拥挤不堪，同时也使乌干达免受汽车废气造成的污染。美国之音记者鲁斯·布拉德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缅甸的一名官员在星期四的时候表示，要求中国方面共同合作来制止，他说，恐怖分子从中国境内向缅甸发动越界的袭击。在此之前，缅甸政府军同果敢武装爆发的激烈冲突已经持续了有10天了。缅甸军方将领指责外国势力支持缅甸的反政府武装，但是中国政府方面呢，否认了提供任何支持，并且呼吁当地呢要和平解决冲突。缅甸总统吴登盛的办公室在星期四的时候，一名官员在 Facebook 就是脸书上呢发布了一条声明，暗指袭击是从中国境内发动的。这个声明还说，在承认不得允许从中国境内对缅甸发动恐怖袭击的基础之上呢，双方之间有必要进行合作。中国方面对此尚未发表评论。自从双方爆发冲突以来呢，已经有至少50名政府军的军人，就是缅甸政府军的军人，还有26名反政府武装分子丧生。除此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被迫逃离了家园。中国媒体报道说，过去一个星期里有3万缅甸边界的民众呢进入了中国境内的云南。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有国会里的一些议员，主要是共和党议员呢，正在美国国内和国外呢全力推动一个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白宫方面发布的视频也要求美国民众不要让中国方面成为亚太地区贸易规则的制定者。而与此同时，一个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也表示，希望日方能够同美方一道共同制定高标准的新世纪全球经济规则。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一篇报道。
奥巴马政府正在国内加大努力推动美国民众对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支持。白宫星期三发布一段文宣视频，指称 TPP 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贸易协定，也是美国企业、劳工和广大民众在21世纪经济中取得有利条件的巨大机会。在视频中，奥巴马竭力告诉美国人民，美国不能让中国在亚洲制定不公平的贸易规则。
现在中国想要为亚洲贸易制定规则，如果它成功了，那么我们的竞争者将可以任意忽视基本环境保护和劳动标准，这会让他们比美国劳工更占有不公平优势。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必须制定规则，必须为我们的中产阶级铺平道路。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让国会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
与此同时，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保罗·瑞安这个星期也带领一个议员团访问日本，推动 TPP。瑞安众议员星期四在与安倍晋三首相会晤前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国会赋予奥巴马政府对外贸易谈判快速道的授权法，渴望在春天通过，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加速完成谈判进行铺垫。
我们委员会负责起草所谓的贸易促进授权法，这是我们自己国内为通过贸易法案设立的一个表决机制。我们正在完成这个法案立法程序的收尾阶段，估计这个法案应该可以在春天表决通过，这样我们就能够为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进行准备。
尽管访问团八位议员中只有一位是民主党，不过共和党重量级议员瑞安说，他对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说法听起来和身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总统很像，这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我们基本上是在为一个新世纪制定新的标准，所以问题在于日本与美国是否可以共同为21世纪全球经济下的全球贸易制定规则。我们现在正有一个机会来这么做，我们必须确定我们不会错失这个良机。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将区域国家连结为一个自由贸易体系，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2个成员国的谈判代表希望能够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谈判，不过与日本的谈判受到对一些农产品的保护问题而陷入困难。日本媒体报道说，东京最终可能会做出一些让步。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乌克兰星期五举行大型的活动纪念一年前在首都基辅广场发生的反政府示威当中的遇难的那些人。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以及来自其他1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出席这次纪念活动。在过去的不得人心的旧政权被推翻了一年之后呢，乌克兰今天仍然面临着各种严峻的挑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最近签署命令，把2月20日命名为天上百人英雄日。波罗申科说，设定这个纪念日是为了悼念追思一年前首都基辅独立广场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中的100多名遇难者。一年前的2月20日以及随后的几天被认为是基辅独立广场反政府示威中最为血腥和最黑暗的日子。大约数十名示威者在这几天被不知名的狙击手射杀。但纪念活动在星期五达到最高潮，整个活动将持续到本月24日结束。乌克兰总统新闻处说，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五晚间将在基辅独立广场参加悼念活动并发表讲话，基辅各个教堂将鸣钟，在许多地点会点燃蜡烛和献上花圈，全国将会默哀1分钟。一年前同样参加抗议活动的波罗申科总统在星期五还签署命令，把5名遇难示威者追认为乌克兰英雄，并向他们的家属颁发了乌克兰英雄金星奖章。乌克兰媒体报道，每名遇难示威者的家属可能获得大约4500美元的抚恤金， 未来还将在首都基辅设立有关遇难示威英雄的博物馆。一年前曾是独立广场示威活动领袖之一，目前是基辅市长的前世界拳王克里奇科星期五表彰了大约200多名医务人员，感谢他们在抗议活动中对受伤示威者提供的帮助。其他的一些活动还包括电影放映以及星期天的纪念大游行。乌克兰总统办公厅说，波兰、波罗的海等10多个国家以及欧盟领导人将同波罗申科总统一起参加这些纪念活动和游行。乌克兰官方和媒体目前都把一年前导致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垮台的示威抗议称之为尊严革命。乌克兰政治学者巴拉对此做了解释。巴拉说，从2013年12月起，在全国各地走上街头抗议的民众都崇尚欧洲民主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他们要求打击腐败，改变腐败的警察安全体系，进行司法改革等等。总之一句话，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自由和平等。因此乌克兰现在都把一年前的抗议活动称之为尊严和自由革命。当时的另一名抗议活动领袖亚采纽克目前是乌克兰的总理，而其他的一些积极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的人士分别担任了乌克兰的内务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副议长等职务。乌克兰尊严革命之后，俄罗斯立刻吞并了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2个州，随后陷入混乱和战争，乌克兰的经济状况更急剧恶化，工业和经济都大幅度下跌，国家货币剧烈贬值，各种物价和公共服务价格大幅上涨。在东部地区激战的同时，不断有人现在开始批评波罗申科、亚采纽克新政权改革力度不大，许多领域甚至没有开始改革。迄今让乌克兰社会不满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一年前射杀示威民众的调查工作进展缓慢。乌克兰总检察院认为，俄罗斯的安全部门参与了镇压和射杀示威民众的行动，目前有18名前政府高级官员因为涉嫌镇压示威民众正在接受调查。但俄罗斯亲官方学者马尔科夫说，一些证人的证词显示，乌克兰现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纳利瓦伊前科以及其他的几名广场示威领袖组织射杀了民众的行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政府向外国人发放的投资移民签证，因为这中间出现欺诈问题，以及引起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最近呢，再度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关注和讨论。美国广播公司，就是 ABC 电视台的夜间新闻节目，日前播出了一个调查报道，直言不讳的把投资移民称作是一个花钱买绿卡的这么样的一个移民计划。这篇调查报道还说，美国广播公司获取的美国政府的内参显示，投资者当中甚至包括涉嫌从事过儿童色情、毒品贩卖、资金欺诈、间谍甚至恐怖活动的人。不过另外一些人说，这个指称并站但是站不住脚，因为投资者呢事先必须要经过美国公民以及移民服务局、美国国土安全部还有美国国务院内部的7、8个不同级别的审查。因此呢，投资移民要比美国其他的任何移民计划，这些人说呢都更加稳妥。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亚威主持的法律窗口节目。
美国广播公司的夜间新闻节目 Nightline 日前播出了一个调查报告，直言不讳的把投资移民称作是一个花钱买绿卡的移民计划。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正如全球所做的广告，从俄罗斯到伊朗到中国，外国公民可以通过一个名叫 EB5 的美国移民计划购买来美定居的签证或绿卡。报道说，美国广播公司获取的政府内参显示，投资者当中包括涉嫌从事儿童色情、毒品贩卖、资金欺诈以及间谍活动的人。 报道还说，有关当局正在调查 EB5 计划是否有可能被伊朗境内的活动分子利用，作为向美国渗透的手段，从事走私及恐怖活动。爱奥华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对美国广播公司说，
如果这个计划被用来削弱我们的国家安全，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它揭露出来。
移民法律师罗纳德·克拉斯科反驳说，有关 EB5 移民计划招引恐怖分子、犯罪分子和间谍的说法站不住脚。
There are about 7 or 8 different levels of review within the Immigration Service, within the Department.
投资者必须经过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美国国土安全部以及美国国务院内部7、8个不同级别的审查，因此 EB5 要比美国其他任何移民计划都更能确保不让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混入美国。
EB5 的全称是就业类移民签证第五类，它是美国国会1990年批准设立的一个旨在刺激美国经济的投资移民计划，由美国公民及移民事务局负责实施。该计划规定，投资者向州政府特批的目标就业区，通常是高失业率或农村地区，投资$500,000，直接或间接创造10个就业机会，即可获得绿卡。其配偶及未满21岁的未婚子女也包括在内。投资者既可以通过个人直接投资，具体参与投资项目的监管，也可以通过美国公民及移民事务局特批的区域中心投资某个项目。费城移民法律师罗纳德·克拉斯科说，
The project in which you invest in is not a guaranteed investment.
你投资的项目不是担保投资，根据这个移民计划不能有担保投资，否则申请就会被驳回，因为它必须是一项风险投资。
拉丁美洲裔公民联盟的全国执行主任布伦特·威尔克斯认为，通过走捷径出资$500,000来换取绿卡，对那些排队已久等候绿卡的申请人来说不公平。
There's a lot of people waiting for a chance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y may not have a lot of money, but they're every bit as deserving.
有很多人在等待机会进入美国，他们可能不是很有钱，但是有权和其他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机会。但是就在他们排队等绿卡时，有人却拿着$500,000插队跑到队伍的前面。
移民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戴维诺斯坚决反对把绿卡与资本投资挂钩。
First is,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the United States or no other country, as a matter of fact, should sell visas.
首先，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出卖移民签证，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其次，有相当多的投资移民因此上当受骗。如果我们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存在下去，将有损于美国的形象。
2014年，芝加哥商人安索·瑟斯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他被指控利用 EB5 计划引诱290名来自中国的移民投资者，投资$9亿多建造一个酒店和会议中心，并且从中诈骗了$16,000,000。一旦判刑，他将面临最高20年的刑期以及大笔赔款。不过，这样的欺诈案仍然是少数。EB5 投资移民计划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非营利组织美国 EB5 投资移民行业协会的执行主任彼得·约瑟夫表示， EB5 计划对外国投资者、美国工人以及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三赢的局面。
Is able to get an immigration benefit based on their investment.
投资者通过投资得到移民方面的好处，美国经济也从中获益，因为投资促进了企业增长，同时为美国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据悉，自从 EB5 投资移民计划1990年启动以来，为美国创造了57,000多个全职就业机会，为美国经济注入了$86亿。EB5 资本投资成立于2008年，是全美最有经验、资格最老的区域中心之一。该中心总裁安杰利克·布伦纳律师多年来经常往返于美中两国之间。
We've raised over $200 million, and we have clients from 50 countries. 75% of our clients come from China.
自从 EB5 计划开始以来，我们一共筹集了$2亿多，客户来自50个国家，其中75%的客户来自中国和香港。我们在项目本身以及行业满意度方面的业绩达到了100%。
布伦纳律师强调，他们的投资项目都是以经济影响力作为就业计量的衡量标准的。 因此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保护。此外，美国国会也在设法确保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燕青。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索马里官员说，激进分子青年党对首都摩加迪沙的一个酒店发动攻击，导致阿塔尔副总理受伤，至少六人丧生。在摩加迪沙的美国之音记者说，星期五在国家剧院附近的中心酒店，宾客们刚刚结束祷告就发生了第一次爆炸，随后是第二次爆炸和枪声，中心酒店上空浓烟滚滚。议员和政府部长等官员经常光顾这家酒店。有关官员说，受伤的人当中包括副总理阿塔尔，预计死亡人数还会大幅度上升。索马里总统哈桑谢赫马哈茂德在推特上谴责这次攻击为暴行，并对受伤者表示慰问。青年党宣称对这次攻击负责。最近几年，这个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对政府和平民目标多次发动攻击，以此作为建立他们宣称的伊斯兰法国家的手段之一。利比亚官员说，利比亚东部星期五发生至少三起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30人丧生，另有几十人受伤。星期五的袭击发生在拱北镇，这个镇靠近伊斯兰分子的地盘，不过现在由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控制。有关袭击发生的具体地点和准确次数有相互矛盾的报道。有官员说，其中一次袭击发生在拱北镇一座警察建筑附近的汽车站，也有官员说那座警察建筑遭到另外一次汽车炸弹袭击。还有一次汽车炸弹攻击的目标是利比亚议会议长的住所。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袭击负责。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斯杰利马赫星期五说，亲俄分离分子无视五天前生效的停火协议，夜间多次向乌克兰政府军阵地开火，攻击目标集中在顿涅茨克周边地区，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附近一个村庄被炮火击中。斯杰利马赫还说，俄罗斯仍然在向乌克兰运送军事装备，包括向马里乌波尔附近一个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城镇方向运送坦克。马里乌波尔是乌克兰东部主要海港，去年曾发生激战，后来被政府军控制。星期四，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再次表示支持乌东停火。四国领导人指责最新爆发的战斗，敦促双方遵守已经屡遭破坏的停火协议。一名美国高层军官官员说，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武装计划四月或五月发动攻势，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摩苏尔。这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中央指挥部的官员说，25000伊拉克军队将担任这次进攻的主力。库尔德自由战士负责钳制摩苏尔北部和西部的伊斯兰国武装。在开展这次行动之前，美国已经对伊斯兰国的补给线发动了空袭，并计划为伊拉克军队提供训练和其他军事支持。美国和土耳其签署协议，向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作战的叙利亚温和反对派提供武装训练和装备。另外，奥巴马总统星期四指出，恐怖组织有关西方国家正在进行打击伊斯兰的战争的任何言论都是一个丑恶的谎言。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